对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来讲，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揭露了西方双重标准以及北京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脱节。在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后没多久，傅聪11月中旬在布鲁塞尔讲话时，对欧盟给予中国贴上全球竞争对手的标签表示强烈反对。他说，如果拥有不同的外交政策观点就使到北京成为欧盟的竞争对手，这样布鲁塞尔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竞争者。从中东到非洲，从亚洲到拉丁美洲，有很多国家在价值观方面显然和欧洲看法并不一致。他说，我们可以清楚地从各个国家对加沙危机的反应分歧中看到这一点。这些言论具体反映了中国为在所谓的全球南方，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巴基斯坦、印尼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家获得影响力所做的长期努力。这些国家正在寻找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在乌克兰以及最近在加沙的血腥冲突揭露了全球在巴勒斯坦人困境问题上的分歧，而北京正寻求利用这一点。美国马里兰州佛罗斯特堡州立大学的中国外交政策专家马海云对自由欧洲电台说，这个是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巨大胜利，展示了美国对巴勒斯坦外交政策的虚伪和意识形态的本质，这个间接影响了全球南方对乌克兰战争的看法。当美国总统拜登10月份将美国对乌克兰以及以色列的支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将这两个国家描述为与决心消灭他们的敌人作战的民主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听到了双重标准。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都认为西方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非法占领，但坚定支持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并且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的以色列，这个是虚伪的。白宫最近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变得有更多批评，但很多历来都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人指出，西方对这两场危机的反应存在差异。专家表示，西方政策中这些明显的缺陷最近因为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造成平民伤亡而加剧，这样为中国提供一个机会，可以更好地将自己定位为华盛顿的全球领导地位的替代者，并可能会破坏美国争取全球支持以孤立和惩罚俄罗斯入侵邻国的努力。自10月7号以色列遭到哈马斯致命袭击以来，中国将自己塑造成和平斡旋者，同时将矛头指向西方。中国驻联合国外交官和以当地语言向全球广播的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加强批评力度，称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正在助长战争。同时北京呼吁加沙立即停火，并于去年11月份与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部长举行和平会议，希望藉此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他曾经在乌克兰尝试过，但现在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爆发，中国正在试图做什么已经很明显了。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的研究分析师艾蒂安苏拉对自由欧洲电台说，他们将西方尤其美国描绘成孤立，而中国周围则是全球南方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扩大他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最近将他的努力集中在中东地区。去年3月份透过中国斡旋达成的一项协议，恢复回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北京寻求在那场外交胜利的基础上取得更多的进展，在加沙和乌克兰，中国努力平衡信息，也都调整分寸，避免反弹，尽管仍在努力贬低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中国问题分析师麦可舒曼11月份写道，北京希望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责任归咎于华盛顿，并表明美国和欧洲已经大大削弱了他们维护现有世界秩序的能力。对于乌克兰，北京拒绝谴责莫斯科的入侵，并提供了对俄罗斯的经济支持，帮助克里姆林宫渡过西方制裁。北京亦都维持了与基辅的外交距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直到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14个月之后，先至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通话。但中国亦都试图以中立身份出现，尽管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2月份宣布建立无限制的伙伴关系，北京去年2月公布了一项旨在促成乌克兰和平的12点提案，但该提案在2022年12月遭到广泛拒绝。随后 中国在春季加大力度派遣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前往基辅和莫斯科等多个欧洲国家的首都，这些谈判都毫无结果的。随着战争接近两年而且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北京似乎不再进行外交接触。在加沙，中国拒绝谴责被欧盟和美国宣布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并且仍然批评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特别是考虑到平民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哈马斯去年十月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1200人死亡之后，中国发表声明敦促双方保持克制，并接受两国解决方案。该声明立即引起了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将巴勒斯坦武装分子10月7日对以色列的残暴行为最小化。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高级官员尤瓦尔·雅克斯表示，当大众在街头被谋杀的时候，现在不是呼吁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苏拉表示，自那时开始，中国在对以色列的信息传递方面更加谨慎。中国在战前就和以色列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而现在又对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尽管是这样，北京仍然试图引导其他主要全球南方国家，例如巴西和南非所表达的集体声音。好难话成功的，苏拉说，我认为中国已经按照全球多数人的意愿行事，全球大多数人都倾向的方向，你可以看到中国采取相应的立场。苏拉和他的保障民主联盟的同事一直在追踪中国从其外交官和各型新闻媒体发出的有关乌克兰和加沙战争的讯息。二月份一项针对乌克兰的研究发现，尽管北京在冲突中的官方立场为中立，但中国官员在网络和中国媒体上却在为克里姆林宫提供言辞辩护。为了削弱西方民主国家和盟友，中国亦都试图透过呼吁全球南方国家来孤立这些国家。报告说，在乌克兰战争背景之下，中国一直声称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是伪君子，对世界其他国家漠不关心。去年11月份发表的一项合作研究都记录了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如何利用它的全球网络，尤其是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将美国指责为加沙战争的所谓罪魁祸首。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活动到底产生多大影响。尽管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使到西方关于俄罗斯入侵对当前世界秩序构成威胁的论点变得更加复杂，但北京在这两场战争中都未有成为决定性的外交力量。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朱莉亚·西奥拉蒂专注于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角色研究，他表示，虽然中国在和全球南方国家拥有共同世界观方面玩得很成功，但尚不清楚北京的立场是否真正使到他成为非西方国家的事实上的领导者。从表面上来看，这种立场可能会符合全球南方地区所看到的优先事项，他对自由欧洲电台说，但事实上并未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期望。其中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在和平谈判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全球民意调查也呈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画面，展示中国寻求争取全球南方支持的努力发展。尽管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很多西方国家的反华情绪正在上升，但中国的讲法似乎确实在全球南方引起共鸣。西方未能够赢得到印度和海湾地区等国家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去年二月份发表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虽然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人支持乌克兰，但全球南方的受访者不是太过支持继续战争，更有可能同情莫斯科的不满，并对西方领导人的动机表示怀疑。然而，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在11月份发表的一项随后的民意调查涵盖了21个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发现外界已经对西方政策失去信心，而更加倾向于点菜式的安排，亦即他们的政府可以根据问题的复杂性选择和哪一个主要国家合作，而不是被锁定在明确的地缘政治阵营中。美国马里兰州佛罗斯特堡州立大学的马海云教授表示，中国外交政策在未来几年将会面临挑战，因为在全球争取南方支持方面，中国很可能会面临来自美国和欧盟的更多竞争，但并不能够保证中国会在西方能够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时失去一些这种新发现的影响力。首先，一旦中国获得优势，它将巩固甚至扩大。他说，其次，即使西方回归并重新去主导，恢复信誉并调动资源，亦都需要时间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史丹迪什 发自华盛顿报道。